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Amen， 主耶稣，谢谢你。Amen， 让我们能聚集在你的名里。
Amen，
继续为我们这周祷告。
Amen，
看顾我们的出入与平安。
Amen，
看顾所有的弟兄姊妹。
Amen，
主啊，特别是看顾美国马里兰。
Amen。
这边的很多的华人，很多人担心这个冠状肺炎，
Amen。
切切保守我们，
Amen。
让我们免受病毒的灾害。
Amen。
谢谢你，也继续祝福中国国内所有经历这个试炼的人。
Amen。
早日医治他们。
Amen。
Amen。 谢谢你，
主耶稣。
Amen。
赞美你。我们相信一年暴雪我们得医治。
阿们。
所有的人都能够转向你。
对。
主啊，请你保守在国内一线的百姓和工作人员，请你保守他们，保守他们的平安，也保守他们内心的喜乐。哦，主耶稣，请你保守这一切。
对。阿们。约翰福音使徒行传26章。第一节，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申诉。”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
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控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在你面前分诉，乃为有心。
尤其你熟悉犹太人的一切规律和他们的问题，所以求你耐心听我。
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
Amen。他们若肯做见证，他们从起初早就晓得，我是按照我们宗教最严谨的教派做了法利赛人。
现在我站着受审，是因为盼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
这应许的，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盼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着盼望。
神既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断为不可信的？
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
我在耶路撒冷就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到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并且他们被杀，我也投票定罪。
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想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格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
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使命，往大马色去。
王啊，正午的时候，我在路上看见一道光，比日头还亮，从天上四面照着我和与我同行的人。
我们都扑倒在地上，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语问我。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踢篱笆是难的。
我说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你起来站着，我向你显现，正是要选定你做执事和见证人，将你所看见我的事和我将要给你的事见证出来。
我要拯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
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旦权柄下转向神，又因信入我得蒙赦罪，并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
19节，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先向在大马色、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的人，后向外邦人传报，要悔改转向神，行事与悔改相称。
因这些事，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
然而我们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向尊卑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申言者和摩西所说必要发生的事，
就是基督必须受害， 并且首先从死人中复活，要将光传给百姓和外邦人。
二十四节，保罗这样分诉，腓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
保罗说：“腓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清醒的话。
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是隐藏的，因为都不是在隐蔽的地方做的。”
亚基帕王啊，你信伸言者吗？我知道你是信的。
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动，便叫我做基督徒？”便叫我做基督徒啊。
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是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这些锁链。”
于是王和总督并百尼基与同坐的人都起来
退到一边，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
亚基帕对菲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诉于该撒就可以释放了。”
Amen。 我们还可以，谁可以分享一点问题吗？或者说提问，自由交通也可以。
那个我想就是我就讲个感受吧。我就读这一章，就是你看这个保罗他其实已经是他已经是那个主耶稣基督在他这里显现了，对吧？也是要选定他做执事和见证人，其实已经把这权柄给了他，对吧？
对。
但是呢他还在这里被，就是从第24章到这26章他都是被这个犹太人他们这个控告并抓在这里，然后他就是不断的申诉，然后在这个亚基帕王这里做了一个辩解，对吧？然后他也是一种他也是在想通过这个能够见证主，能够劝诫这些其他的这些犹太人。然后我就想最近这个对孙杨，就感觉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直接把这个把这个，因为当然也有那些那个检查兴奋剂人，他们也有手续上的失误，但是呢孙杨他们采取的方法就是看检，然后把他们的这个东西砸了，对吧？然后最后导致这次申诉然后失败，然后最后就是接下来禁赛要8年。我就感觉就是这两个，就感觉虽然这两个不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就可以看到他们采取的这个方法是不一样的。那在这个孙杨的这个事情里面的方法，我觉得他们确实是可能有被不区别对待，或者是有被这个不是很正规的执法有伤害，但他们的方法可能是在自己的这个框架里面进行反抗，但是效果并不是很好。那在这个保罗在这章里面，他不断的就是在这个框架里面，他们用这个自己的这个行为，就像他这里写的，像二十节写的，他先向大马色耶路撒冷和犹太人的全地，后向外邦人传报要悔改转向神，行事与悔改相称。然后他在这里被抓到这个监牢里面的一系列的事情，但是他还要站，他到今日还站得住。然后因为他说，他二十二节说，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向尊卑老少做见证，所讲的不外乎于圣言者和摩西所说的这个必要发生的事，然后就是基督必受迫害，并且首先从死人中复活，要将光传给百姓和外邦人， 所以你可以看他们也是在经历 不公平的这个对待，或者是被这个诬陷，或者是因为他这个之前也说了这个以前这个政府的这些腐败的情况，但他的做法呢还是不卑不亢，然后这个据理力争，然后最后的话能够去这个最后去感动更多的人，因为他想做的不，他说他想说像29节说的，我想向神所求的不但是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向我，只是不要有这些锁链。我就感觉可能我们在这个就生活当中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可能也要一样，因为我们可能会碰到这个所谓的不公正的事情，或者是所谓世界上的事情，或者你可以说是知识树上的对和错的事情，但是可能在组里面我们的观景就会不一样，我们做事的方法和想法可能也不一样，可能我们更多的还是要想着怎么样把这个主耶稣基督这个见证活出来，然后能够在这个世界的框架里面也能够能够站得住，然后能够向我们所经历所见的人 做这个见证。对，这是我今这个读这一章的感受。
对吧，很好。
我在看，我就觉得好像第九句里面第九句26章第 九句里面，从前我自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的耶稣的名，他是我可能就是保罗的是吧？
对。
但是他怎么会从以前为什么会那个？那他以前是什么身份？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反对这个主耶稣呢
？Yes， 以前他是犹太教的嘛？犹太教的人不信耶稣的嘛？他只信旧约的上帝耶和华。
嗯。他以前是犹太教的啊，以前就是，那就明白了，明白了。
他是犹太教的，犹太教不信耶稣嘛？现在犹太人还不信耶稣啊？
对对，
对不对？像，
那以前他就是法利赛人是吧？
对，是法利赛人。以前现在的阿拉伯人啊，有那个伊斯兰教啊，也就相信耶稣是一个先知而已。耶和华见证人呢、啊，这是基督教的一个团体吧。有的人说他是异端团体，那他们也不相信耶稣基督啊。所以他这个核心就是耶稣。那就这是他回想耶稣向他显现的经历。分享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还有一个就是他最后一句话说，那个32那个句话说，亚基帕对那个腓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诉该撒就可以释放。这句话是讲的是说他不是已经上诉了该撒了吗？为什么说若没有上诉该撒就可以释放了？
对呀、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亚基帕王并不是该撒，亚基帕王是该撒下面的罗马皇帝下面的一个分封的王。所以我们看下一章，你看下一章他不是27章嘛，讲到跑到罗马去了，然后到28章就结束了，并没有提他见到该撒没有，这有点像说他像中央像上级嘛。向上级申上诉，那不一定是到了国家领导人见的，可能到中央法院或省级法院。我猜是这个意思吧。你看他被迫上诉于该撒，所以这也是一个我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说如果没上诉于该撒他就被可以释放了。所以他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是该，如果他没有上诉该撒，他可能被犹太人，杀了，对吧？因为他上诉该撒，所以得了解救，被送到罗马人。 那现在上诉于该萨了之后，可能程序上我们不了解那个时候的罗马帝国的那个法律啊，他没有上诉于，他上诉于该萨之后，上诉于该萨之后呢，到底是不是程序上有什么不允许他被释放了？
嗯。
然后27章28章我刚才简单读了一段，没看出来到底是为什么。那当然这个问题也搅扰我的，我们还是说回来，搅扰我们的问题往往有可能是圣灵向我们启示现在亮光的问题。
嗯，
可以啊，祷告一下，等候一下圣灵。你看这27章我们大概再看一看，是定规了就往意大利去，然后坐了轮船，这些囚犯和别的囚犯以及百夫长士兵一起去，结果呢就碰到风浪，被吹到一个小岛上，这些士兵想跑啊，保罗说跑了也活不了，想杀着他们呢，但是百夫长愿意叫保罗安全得救，所以等于这人就上了船了。上这个岛之后是一个土著的岛，有蛇呢就咬着保罗，保罗没有死，所以这土人呢就说这一下子就又变了，原来说他是个罪人，现在说的是神人的，所以他讲这个故事。然后呢过了3个月又离开这里，岛上过了冬，后来又来到了罗马。罗马是那个罗马帝国的首都吧，对吧？是吧？
嗯，
他进了罗马就蒙准，嗯，蒙准和守他的一个士兵住在一起，所以他这并没有提到罗马这个见到该萨没有。然后到该萨，然后呢，在犹太首领那里，你看从该萨耶路撒冷成囚犯，解到罗马人手里，关在那里了。然后但是呢，他却有一定的自由，能够与一些人来进那个交通谈话，所以这是很奇怪的。他上诉于该萨之后，这个百基帕王也没有被劝服做基督徒，也没有释放他，反而被关到罗马去，带到罗马去关起来了。但是罗马关了起来之后，圣经后来就没有记载了。到底罗马保罗是说，有人说他又被释放了。但是他什么时候后来又殉道了，那就是这就是历史上的故事了。你比如我们搜索一下，讲保罗殉道，是我刚才看那个这个意思，就我现在那个 share screen 你看的亚基坡二世，你看亚基坡二世是这个先是后来格老丢，该萨格老丢这个人，这是一个该萨罗马皇帝格老丢期间，然后得到这个王衔，才不足30岁。那后来呢？又到这个该萨尼禄，尼罗，主后54至68年，他还在亚基帕二世又成功继承其叔父腓力的领土。主耶稣在的时候不是说腓力嘛，是吧？所以他们讲可能后来是尼禄，该萨尼禄来逼迫保罗，然后把保罗杀死。根据传说，我现在搜索的，你看到这个 screen 吗？
看到。
你看，根据传说，使徒彼得与保罗都在尼禄逼迫期间相继与罗马殉道。你看这个第二个谷歌搜的金刚狼主演使徒保罗重现尼禄时代，就是以使徒保罗为取材原型，讲述了2000多年前罗马皇帝尼禄在位时基督徒面临的迫害与困境。Eric 上来了是吧？你读过使徒行传26章吗？你读了使徒行传26章了吗？我们在交通两个问题。
我先听就好了，因为我今天没读。
啊，
对，我先听你们交通。对
啊，就说为什么亚基帕王对腓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诉于该萨，就可以释放。
对对，我刚刚有听到这一段。
嗯，
尼禄好像很，他破坏很多基督徒，对不对？就是那个时候，之前看过一点资料。
我相信，等一下神会光照我们。就刚才接着讲那个26:9呢，刚才讲那个26:9那里嘛，从前我自己以为嘛，应当多番攻击拿撒勒耶稣的名嘛，因为刚才他提到的也是一个关键，就是说，一个人他怎么能够才能认识神？就上次我们也讲到了，就是说，知识道理上认识复活的法利赛人来控告，不仅仅知识道理上，而且经历上认识的复活的这位主，复活的主自己，复活的神自己，耶稣基督，他控告他，审判保罗的呢是不信的人，叫腓力斯。所以我后来在整理这个文章的时候还没写完呢，我就把这个讲起来，就是说，比如说吧，现在我们的情景中，如果我举的这个上一星期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人小父母，基督徒父母小孩子不幸去世的，一个事故去世了。那在这种情景下，他呢，你是牧师，你怎么去安慰他？怎么安慰？把复活传给他们，能安慰他们？就是说，说这个小女孩在天堂里啊，那好的无比啊，但是这个谁知道呢，是吧？所以他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形下，这个小女孩的父母就是控告者，牧师就好像是这个保罗的位置，然后这个死了小孩的家人的亲人中不信的都是审判者，他们就根据你们的反应来判断你们到底怎么认识复活，以及他们决定以后要不要信主啊等等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很多时候这个核心就在这里，就不仅仅是过去保罗面临的法利赛人是这样的问题，今天在我们的基督教的生活的实际中，教会中生活实际中也是这样的，也就是我们如何能把复活讲明白，如何能够让人经历复活。那这里一切就关键于就是说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耶稣基督复活的认识，对耶稣基督和神的关系的认识，这里是非常非常奥妙的。咱们就是用英文来讲是 put in others shoes， 就是说我们把自己的脚放在别人的鞋里，或者换位思考的话，你跟犹太人换位思考的话，他们几千年来敬拜神，也向犹太人显现过，也向摩西显现过，也借着摩西颁布了律法，他们按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这些律法来敬拜神已经几千年了，在这几千年里都没有耶稣这个人，也没有这个事。虽然摩西说过将来有一天耶和华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你们要听他，不听他的要神就不喜悦，会剪除等等等等的，但是并没有提名，就提名是这个约瑟的或者玛利亚的儿子耶稣基督啊，耶稣啊，那时候他人家不承认他是基督啊。所以犹太人有一个盼望，就是盼望着复活，盼望着弥赛亚的来临，但是呢他并不知道耶稣就是复活。所以保罗在碰到复活的主之前，但是扫罗的时候他也面临同样的难题啊，他怎么才能认识复活，他怎么才能承认耶稣基督就是复活，就是神的儿子，就是而且神真让他从死人中复活了。所以他这个是难处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就 put ourselves in others shoes， 把我们自己的脚放在别人的鞋里，你实在是犹太人是无法理解的。所以你在这种情形下你怎么能够 真正认识耶稣，真正认识复活。然后呢，现在是保罗，说起上一星期我就讲了主观的经历，对复活的主的显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没有人，人没有主观的经历的话，光有知识道理是没有办法，认识复活的。
嗯，
你连亚伯拉罕也是这样的。亚伯拉罕，你知道耶和华向他显现多少次吗？而且圣经中明讲，希伯来书讲的时候，他看见那一座美妙的城，就是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就神像这些异象，通过异象把这些显现，他才能跟随神。所以这个主观的经历是非常重要。当然我还是在重复上一星期我们交通的，就是说福音派的教会，传统的教会虽然承认属灵人，很多已过的人的属灵经历，神奇的经历，但是不鼓励，比较谨慎，会远会重，就你普通人来追求这些神奇的经，这就是这些神奇的经历，就是主的显现啊、异象啊、异梦啊。当然，在天主教里有神秘主义的传统，这些人都有这些经历，我们也不否认。你看，我们地方教会得救的人都承认盖恩夫人呐、小德兰，这都承认他们有这个属灵经历、神秘主义，不否认他们这些经历。但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讲，并不鼓励去追求。我自己有了一些经历之后，也跟地方教，我上一星期也提到，跟地方教会的弟兄姊妹一些弟兄提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遍反应，就是我们讲圣经，就不讲这些经历，不讲这些经历的情况下，慢慢慢慢，人不，我还是在回顾我上星期我写的文章，就是说你越锻炼什么肌肉，才越强壮。我们越读圣经，自然圣经的知识就多。我们在地方教会学习的人，越读圣经，圣经的知识真的很多。但是你不追求经历的话，你经历这块肌肉就没有锻炼。那反而在灵运动中，很多人都有主观的经历，主的显现啊、复活异象啊、异梦啊，这件事就是两件事，都是要两方面追求。这是我上一星期讲的。那这一章，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亮光分享。我们肯定再等一会儿神会光照我们了，但是大概我一个感觉就是说他如何认识耶稣。现在问题就是说他跟两部分人在讲，跟上一章一样，一部分人呢是被犹太人控告，对控告的犹太人在讲他们不认识复活的事。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不信的外邦人来讲，那上一章是这样，那这一章的听众是不是还是两部分人，还是只有一部分人呢？这里有没有犹太人来到这里控告？
没有了。
是没有了，对不对？
没有了。
所以他这如果是没有了，他就这可能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圣灵的感动，他是这个转折，他这个转折就很微妙，然后他就一个很转折的地方。你记得以前我们读的时候，读一段的时候，就讲了说，就是说也是在使徒行传讲的时候，就是说保罗往这儿走也不行，往那儿走也不行，在犹太人中传福音屡屡不顺。后来我就分享的，我不知道我在聚会中有没有分享，或者在我至少在整理文章的时候就写出来，其实这是神给保罗设立的一个环境。为什么环境呢？因为主耶稣向他一显现的时候，就对他说：“你所做的见证，他们必不接受，所以你要去，远远的到外邦人那里去，因为我拣选了你做外邦人的使徒。”我不是讲了吗？就是有人说，按照我们天然的拣选，就不会拣选保罗做外邦人使徒，反而拣选彼得做外邦人使徒，因为彼得生活在外邦地的加利利，他又是个渔夫，而会拣选保罗做犹太人的使徒，因为保罗是加马列人受教，又是法利赛人，又是便雅悯支派的，就是根红苗正，所以他会拣选保罗，就是如果我们人的智慧的话，会拣选保罗做犹太人， 的使徒，但是神说的反的，拣选了彼得这个人，学问不高，去做犹太人的使徒，但是拣选了保罗这个人，非常根红苗正的一个犹太人，却去做外邦人的使徒。有人的解释就是说，神使用我们呢，一方面会使用我们所强，另一方面反过来，他使用我们不强的，是我们天然软弱的地方，因此呢，我们就必须仰望他。彼得本身他没有智慧，没有高超的希腊文言语，他没有高超的学问，但是呢，神却使用他讲一篇到《使徒行传》的开始的时候，三千人就得救，然后带进这个圣灵的浇灌。但是保罗呢，神却让他在犹太人中、犹太会堂之中传福音的时候，屡屡不顺，屡屡受到很多反对，最后呢，人都要把他抓起来，把他逼走，把他控告。要不是他外甥透露给这个外邦人，所以他上诉于该撒，他被带到罗马这样的情形里，他可能就生命有危险，对不对？所以他这里是一个转折，就是在这里正式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他的职事进入到他是命定的职事里去，就是跟外邦人做见证。你看二十六章二十节说，先后在大马色、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的人，后向外邦人传报，要悔改转向神，行事与我悔改相，以行事与悔改相称。神拣选的保罗是在外邦人的使徒，就从保罗的个人的经历来讲，他是不想经历这个转折的，因为他实在是爱他的同胞犹太人。谁还有什么亮光吗？继续挖。就是说他这里，保罗他这里对象已经没有犹太人了，是吧？他只是向亚基帕王这个分诉，还有腓斯都，是吧？你看二十六章三十节说，于是王和总督与百尼基，并百尼基同坐的都起来。想了一个问题啊，我还是问大家，你比如说套用到我们现在的时间来讲，你比如把中国比成罗马帝国，对不对？那现在我们有没有人有这个机会，或者像保罗在捆锁中一样，或者是在没有捆锁的人这个机会，没有捆锁的机会，或者是没有捆锁中，在大庭广众之下，这是大庭广众之下，也很多人向当政者来做这样的宣告，或者传福音，或者是辩论，是吧？
嗯，
你首先从我们现在来讲，我不知道台湾啊，还是朋友们，
在
台湾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就是说跟台湾的领导人，
台湾是，
比如说吃饭呐，或者是开会啊，或者说被捆绑啊，或者是出庭了。然后整个把我们基督徒的见证，或者这一个人呢的见证陈明出来，他信不信是一回事，但是他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他却是另外一回事。
大概也很难吧，我觉得。
对啊，那就说明我们在福音化上还没有到罗马帝国这个地步。他这虽然是保罗是在捆绑中向罗马的该撒的下面的王来陈明福音，陈明到这个地步，对吧？他信不信，至少看这样子亚基帕王有点动摇了，他信不信呢并没有说到，他至少有动摇了，是吧？那就说明他那个罗马帝国他那边的福音的传扬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他有机会向这个王来陈明。当然他保罗的捆绑中、捆锁中，他也是一个神主宰的安排， 才能像亚基帕王啊这些当政者来陈明他自己的属灵的经历。
嗯，
当然罗马帝国之中他也历代以来他也有逼迫，有的时候逼迫严重，我们学了一点基督教历史啊，通史啊，每个皇帝逼迫的原因并不一样，每个皇帝逼迫的程度也不一样，他逼迫的这个方法也不一样。我现在有点忘记了，有的罗马皇帝就是嫁祸于基督徒啊，那个纵火啊，说基督徒弄的，然后逼迫他们啊，有的是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他这个社会政治和福音它交错在一起，它是一个互动。那现在我们从华人来讲，我们是有对基督教的逼迫，也有这样的逼迫，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陈明的福音可能也许也没有到保罗这个地步。这到26章、27章、28章马上就是使徒行传就结束了，是比较难一点。就是按照知识道理的话，那我们这些知识道理很容易就讲了，你看，但是到底是圣灵在这讲的是什么，我们还不是很明白。谁有感动再分享分享，再提问一下，我们可能再帮助一下，也许我们一会儿就看到了。
他那个基督徒是第一次在这个圣经出现在这里，是不是啊？
嗯，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这里。
嗯，那应该表示那个时候基督徒就很多了吧，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名字。
对，
所以在罗马可能也有不少的基督徒了。
嗯，
我再讲一下，我觉得像他们罗马那个时候。他们还有些宗教背景，他们可能还懂他那个保罗在说什么。那我想如果你回到中国去，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们没有这个叫什么宗教或者文化的这个背景。
嗯，
所以说我们现在环境只有比那时候更坏吗？
对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嘛，就是说他们连这个机会都没有啊。所以这意思就是说，从福音化的角度来讲，我们还不如罗马帝国福音化的程度高，就是现在我们跟那个时候的罗马帝国来比的话。
对，还有就是说你就算是给你讲了，听众也他们也未必会听得懂。
因为神在罗马做的那些事情也是一步一步来的，原来罗马帝国也很黑暗的，只不过他是一步一步把欧洲福音化了，都是一步一步过来。我们学教会历史的都是每一步都是很艰辛的，不是说一天就福音化了，也都是经过几百年好多年征战这个逼迫，然后呢各种的情形才逐步把欧洲福音化了。那中国一共接触在福音才几百年的历史吧。
对啊，那可以说你可以这么说，中国可能在这个福音化路上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出街的，就是
对，
这那还差好远好远。
对，
所以
他是出街的。我虽然认为中国一定要来一个大的复兴，但是我不认为是说，不像很多人认为说这一次复兴主就来了，我觉得还早着呢。你光中国，你就算我说听到圣灵说，至少他不要挑战我，那如果再有一人得救呢？ How about 2 out of 10？我不是说中国有1/10已经得救了，已经有大复兴了，圣灵马上就反问我说 How about 2 out of 10？ 如果1/10呢？他并只是反问我一句，如果1/10也是另外1亿人，就算1亿人得救，在中国人中就算2亿基督徒还是少数啊。
嗯，不过我也把话说回来，我觉得我不见得对，我就说那你反观台湾 我不知道 Eric 在台湾，现在我觉得你看就同样都是中国人，那台湾的福音他接受化程度比中国要很大很大。所以但我觉得说一方面我觉得很难，一方面我觉得像台湾是福音化的，对不对？现在可以这么说吗？
他也没有福音化，他那个台湾 有宗教自由的，那
拜偶像，宗教自由，
拜偶像的力量也很大。
台湾是很自由，你可以信什么信什么，但是说福音话好像还差一些就是了。
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个屏幕上有一个那个绿色的道道是谁画的，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了吗？
是我不小心点的，对不起。
哦，你点了之后看了这个，哦，我已经习惯了，所以这也是神来一笔啊。
嗯，
那就是。就刚才他画的时候，我就注意到26章10节到13节，他正好画在这里。我们再读一读这个，这是偶然，也是神来之笔。就是我们耶路撒冷才这样行的，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并且他们被杀，我也投票定罪，对不对？
嗯。
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格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12节，他这是神来一笔，他画了之后正好我 highlight 了，我就有一个感动啊，不确定是不是神来的。他那时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使命往大马色去，这是12节。13节，正午的时候，我在路上看见一道光，比日头还亮，天上的四面照着我和与我同行的。那感动的就是这个，我们上次讲到，就说耶路撒冷。到这个罗马的行程，我讲的保罗必须在耶路撒冷生过宗教逼迫的灵，我不知道你还记有人记得我讲的吗？才能在罗马为主做见证。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不是受宗教的灵逼迫吗？
嗯，
然后我记得他好像用天然的力量来希望这个能够让天然的力量，是老吴讲的还是我忘了谁讲的，说他希望用天然的力量来对付这些难处，但是呢主耶稣晚上去向他显现说不要怕，你如何刚强的为我在耶路撒冷做了见证，你也同样刚强的为我在罗马做见证。所以神就应许他说他会从耶路撒冷到罗马去。我就是当时的感动，就是说我们必须在耶路撒冷能够抵挡住宗教的灵对我们的攻击，我们才能有机会被神带到罗马里向外邦人做见证，改变这个世界，影响世界。就是我们在教会里我们要往前的时候，一定会碰到宗教的灵，就是撒旦兴起的宗教的灵的反对。因为每一波神的行动，神的新的行动，先来的反对都是现在来教会，和过去神一波行动中神使用的人的反对，就是观念要突破，要打破这个观念。我自己讲自己经历的，你从地方教会到灵恩派去学习，那都是我突破很多。这个你就要突破我自己的观念，主要是突破我的观念，也没有多少人逼迫你，我们只是突破自己的观念。对吧？你像保罗能够突破他犹太人的几千年敬拜的观念，法利赛人的观念，能够在传扬福音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就是我们多大程度上能够突破宗教的灵对我们的思维和对我们行做新事新波行动的限制，然后呢才能有多刚强多大的能力来世界上改造世界。我不是举了那个例子，我那个约翰卫斯理会那个朋友讲的嘛，他说最早期约翰卫斯理会是美国最大的教派之一，是第一或者是后来第二，他是这样。但是最初黑人教会兴起的时候，他们妥协了嘛，不为了怕得罪白人种族主义，教会里种族主义也很强的，所以就没有按照圣经接纳黑人教会，而是呢妥协了，就妥协到就是。成立的黑人教区白人教区等于分着种族来去。他那个也是个白人牧师给我讲，他说那是第一步的妥协，妥协之后约翰威斯里会一直妥协到后来，现在不是最近正在闹分裂嘛，妥协就是像同性恋啊和圣经权威这基本的事实妥协。所以现在他们两大派针对圣经是不是权威以及要不要接纳同性恋要正在分裂为两派，传统的一派和自由一派。 所以我说你必须得能够胜过宗教的领域逼迫，在耶路撒冷刚强站住的时候才能被在罗马刚强站住。那今天刚才得的感动就是他神来一笔画了一下 highlight 了一下，我就再读26章12节，又多了一个新的地点叫大马色。就是保罗在这讲了跟上一次讲的一样，就是保罗之所以能从耶路撒冷这样一个宗教的灵强大，而且他曾经是宗教的灵里面的一员，然后能够脱离宗教的灵的控制，能够脱离传统的敬拜方法，然后能够进到新的时代里去，而且能进到神新时代的行动里去，到罗马为神做见证，能够把欧洲福音化。欧洲福音化是神一个伟大的计划，你像欧洲福音化对我们世界影响很大，像包括我们生活在美国还是欧洲福音化的后续啊，这个遗产的传承啊。欧洲福音化对世界带来很大的东西啊，包括后来的很多的开启民智啊，现代科学的方面都是对人类的发展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传福音对欧洲福音化做的贡献，甚至对人类发展做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到后来欧洲人从英国啊，从哪里，包括美国，这些人又到中国去传福音，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他之所以能够保罗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能从耶路撒冷中像火中取粟一样，取火中取出来一根柴一样，能够进入到神新一波福音化欧洲福音化罗马这种情形里，他不可或缺的一站就是大马色。就是在大马色，他往大马色的途中本身是去捆绑基督徒的，但是在大马色中这个途中却遇到了复活的主。所以我从这儿在推想我们今天的感动，或许是一个感动啊，很小的一个感动，就是我们今天中国人的光景。因为上次一个韩国先生就跟我讲，他说21世纪就是中国福音化中国的世纪。那我们今天所站在的位置就是保罗所站的位置。也许我们并不是保罗，但是我们可以类比推测，以及跟保罗这个时代相比，从这个圣经他的经历中学习我们今天所应当做的。所以今天呢，他这里就需要有一个情形，就是说我们要有很多很多的人能够进到保罗的这样的经历里，就是说能够从宗教里出来，能够从宗教的灵的影响里出来，能够从客观的认识神认识真理里出来，能够进到大马色的主观的认识神的经历里去，进到启示里去，进到神的显现里去，能够变化为一个不仅还是跟上一星期连着的，不仅仅是知识道理上认识复活认识，而是在真正在经历上认识复活。所以他这个大马色的经历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我也在想，如果没有保罗的话，那可能神的福音现在还在在就在那个在以色列，在犹太人当中。
对，
那这样子才福音化欧洲，神的帐幕才到欧洲。但我相信神的心应该不是这样子，因为如果你知道读起那个早读那个创世纪的话，应该是那个闪，应该是什么？
妈妈，
因为繁衍全地嘛。
对，应该是欧亚同做他的帐幕，所以可能在这个亚洲没有神的行动。但我就说，那你如果现在想，如果现在欧洲的就是整个说，你说欧洲的教会，他现在是说他是被一个宗教灵捆绑的话，那就是他不会为神在赞助的话，那就是说这种情况下，那这个逼迫就会来啊。所以说就会，就是说，因为说大家可能就选择一种叫什么？就是你觉得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嘛，就说你怎么样才会舒服，就说你不要去为神征战，你不要为其神，但最好就是你自己躲在一起读经就好了，对不对？
嗯嗯，
你不要去管名师嘛，对不对？你自己读好经就好了。这是其实你可以说啊，我很单纯追求主，我不管外面的事。但是可以，其实可以说这是你是一种软弱的标志吗？
对，他这里就是是网上有一篇奇葩的文章，我上次也分享过，就是说保罗在那里向小亚细亚传福音的时候，神不让往南走，不让往东走，他只要往西走到马其顿湖到啊西班牙那边，整个福音欧洲化。就是说他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人奇葩的文章就是我忘记是谁写的，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神故意保守中国活在儒家的文化里啊，让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但是呢不允许那个时候福音往东传，就神有计划的一步一步来的。所以当时至少不管他这个道理不道理，也有没有道理，至少当时神对保罗的引领是就是福音往欧洲。所以保罗在福音化欧洲上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的，相当的有果效。但是他只是开了个头了，后来欧洲化的福音还有很多很多的征战，很多很多的难处，他不是一天福音化欧洲的。你包括后来康斯坦丁是不是看见异象啊，说什么神帮助他或者祷告啊，他改变这个逼迫罗马的政策等等等等，还有后来的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分裂啊、东征啊，这个历史很多很多事情，法国以代表的这个天主教啊，跟这个基督教和这国家的之间的这个争夺啊，罗马帝国跟这个各邦国的争啊，这争来争去，他是花了很久很久，欧洲在福音化了，但是。尽管欧洲现在有教会堕落的经验，但是欧洲福音化的结果，包括历代的大复兴，我们这地方教会讲摩尔维亚大复兴啊，派出历史上最多的这个传教士啊，他这从那里兴起一波一波的行动，才能有一批近前的人来到美国，然后另外还有很多人在跑到世界各地传福音，19世纪，所以是从欧洲那里，然后福音再广传到世界去。当然他们有什么回归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运动啊，讲了中国这个福音要再往传，要传到中东去，传到阿拉伯国家，传到这个西亚南亚，然后最后再传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再带进神的这个整个大复兴，带进犹太人得救啊，这都是一种的说法。但是现在无论来讲，就是我们愿意也不愿意，我们现在就是进入到使徒行传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中国人现在面临的情景，就是你怎么福音化中国。而且这个很多基督徒，中国基督徒都是为此在预备，为此准备，我们在海外的基督徒，华人基督徒都是神在为这个行动的预备的一份子，每个教会都有奉献这个行动。但是我们如何才能完成神这个呼召，那就需要无数的保罗啊，无数的保罗能够脱离传统的敬拜的方式，然后能进到神显现个人的显现的实际中。当然我讲了我这几年有一些经历了，这个经历非常重要，就一个人能够，那欧洲人口能跟中国人口比吗？没法比啊。当时保罗在的时候欧洲人口多少万，我们现在无从而知的。但是现在中国人十几亿人口来讲，那保罗，我们神现在需要的使徒就不是保罗一个人了，神就需要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人进入保罗这样的经历里去，至少很多基督教的领袖都要进到这个经历里去，就不仅能够耶路撒冷刚强站住，让不屈服于宗教的灵的辖制。宗教灵辖制主要是用过去我们的敬拜习惯和传统和我们形成的思维的定式限制我们接受和神新的引领往前走。宗教灵历代以来都是如此，它主要是通过内部来限制我们跟从神的新一步的行动。因为你一旦跟从，很多人他没有跟上这个时代，所以他就会逼迫你，这是一个历代以来的情形。第二个情形就是我们面临往前呢，我们前有后有追兵，这是宗教的灵，这里前有敌人，就是 腓力斯、腓斯都、亚基帕王这些人不信的人。在这种情形中，怎么能够搭了这个桥梁？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大马色的经历，都需要真正的遇见复活的主，真正遇见复活的主，每个人都要遇见复活的主。而只有我们遇见了复活的主之后，我们像保罗一样遇到大光，然后才能真正的经历这个复活。而这样真正的经历的复活才是一个转折点，才能让我们有机会向外邦人，这个亚基帕、百基尼和这个腓斯都这样的人有机会陈明这样的福音。但我也神给我很多异梦啊，讲了或许将来我也有机会像一些这个重要人物能有陈明福音的机会。我常常做一个异梦，就是梦见安倍晋三。当然有在一个异梦之中，我被提到在灵里被提到日本去，然后在那钓鱼啊，后来耶稣向我在那显现，然后因为钓鱼的过程中手受伤了，耶稣显现之后从他那个腿上洞里拿出一类似盐的物质给我抹手了。然后还有其他的异梦，就讲到我觉得就是说这次这波的福音行动中，不仅仅在中国兴起大福音，会遍及到日本、韩国，这就是我做了很多异梦，将来这一波新的这个复兴来的时候，会从中国兴起的时候会波及到韩国、日本和周边的国家。所以我相信这个也许有一天我们不仅仅有机会向中国的这个政要做见证，那第二个也向周边的国家的政要做见证。那当然，所以这些经历再分享起来，那就可能也有可能，就说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我会经历天堂的异梦啊，或者经历主的显现啊，更经历就是说复活的这一面。这也许这就是我的大马色的经历，因为我们在地方教会十三年，主要是追求真理，就好像保罗在加马列前受教学习一下，缺少真的这种复活的这种主观经历。那这几年就常常有异梦，那这些就是还是说对我有帮助，真正认识复活的神有帮助，但是还是有限的。所以我还是那可能还是讲到上星期讲的，就是说我们不求就不会得着。我最初也是听到别人有这样的见证，就是求祷告，那邪灵也会来欺骗我们，来干涉我们，你就是要胜过他们，要跟他们征战，没有说没有邪灵来捣乱的，有邪灵来捣乱的，但是要坚持，然后祈求神一定会听我们的祈求，赐给我们主观的经历。我们可能也结束了吧，还有其他问题吗？或者先再补充一下，我不知道我们读的有没有帮助，也是蛮难的。
但我觉得其实一个地方要福音化，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国的领导人，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向领导人做一个很好的见证。
对，
那个犹太人的时候要回耶路撒冷，不是也是神其实就给那个一个什么国王柔软他的心，然后就把他们放回去了嘛。所以其实就是只要神一愿意做工的话，福音化其实是很快的一个过程。可是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要试着要配合神，或者神就是要知道神什么的计划是怎么样，他到底是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是在打算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地点、什么形式，向每个国家的领导人做一个像保罗这样的见证，然后我们要把自己准备好，因为可能随时都会说要就会需要去向这些领导人做这样的见证。那只要领导人的心软了，其实一个地方要能够变福音化是非常快的，我是这样觉得。
对啊，你要拉美的大复兴中都有这种故事啊，给总统祷告，总统病好了，马上就敞开了。
对啊，我觉得。
然后非洲福音化中很多国家也有这种经历啊， 或者说非洲某个总统亲戚太太一祷告的医治了。像张基雷克啊，很多去非洲传福音的人都有这种，和拉美传福音都有这种经历。但是我相信神不这么做，他有他的智慧，或者还没到时候。有人就讲，那既然很多先知讲了神耶稣穿墙而过，圣经中也记载向他们显现，那神要做的话，向领导人穿墙而出，从他家里屋子里墙里出来了，他那不就很容易向他显现一下，就很容易的嘛。
嗯，
就是跟我们在读基督教历史的时候也讲，到底说康斯坦丁是真实的conversion 信主了，神向他显现了呢，还是他只是想利用基督徒？当然这个历史在一个争论。但我有的人就说他的确是有两面，一方面他真是有可能神对他相信显现的，另一方面呢他也有利用的成分。所以你比如说为什么到康斯坦丁那么多逼迫之后，康斯坦丁那时候就转了，他还是一个教会的力量强大到一个地步。
嗯，
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我们教会的力量没有强大到一个地步，神光改变一个领导人的心也是不够的，但是会有帮助的。所以他还是整个人心都要改变。
Amen。
所以现在我认为肺炎就是神来的一个复兴之前的一个洁净的工作。当然我们要替每一个生病的人祷告，就是怜悯，早日结束这个瘟疫。但是所有圣经中讲的瘟疫都是审判。
嗯，
这件我认为这件事之后会化成救恩，很多的人的心会悔改。所以这件事可能是中国福音化它是一个转折点。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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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祷告结束了。阿爸天父，谢谢你。
Amen。
为这个点祷告，你凡事都是以爱为出发点。
Amen。
我们祈求你将你的怜悯降下，更是在这种环境中让中国人能够悔改，能够预备好心肠心，然后让我们能福音，我们的见证能传出去。
Amen。
让中国福音化，我们谢谢你。我们相信只是你在21世纪的命定，你的复兴即将来临，我们感谢赞美你，将荣耀赞美都归给你。
阿门。阿门。是阿爸父啊，是你必得着全地。
对，
主啊，每一个你所拣选的都必定得着。主啊，不管情形怎么样，主啊，你有你的旨意。
对
叫我们这次做能够配合过你的一帮人。
主
啊，我随时把自己准备好。
对，
能够接受你的呼召，是吧？我真是做为你做正直的工人，
对，
得你的，得做你的所属你的地方。
阿门，
阿门，
阿门。
感谢赞美主。
阿门。
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名被尊为圣。
阿门。
旨意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
阿门。
能够怜悯在这个疫情当中的所有的人。
阿门。
又能够愿你能够保守他们每个人，让他们在这件事情上能够更多的转向你。
Amen。 Amen。
Amen。 好，祝福大家新的一周出入平安。
Amen。
Amen。 免受病毒侵害。
Amen。 感谢主。
Amen。
Amen。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群，请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雅鲁圣经的拼音，请注明听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
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雅鲁圣经 @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h@gmail.com。
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
请到 soundcloud.com。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上。